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白宫证实拜登同习近平将会在18号就俄乌危机通话。俄乌已订15点和平协议，全乌克兰误入北约，换取俄罗斯撤军。习近平要攻打台湾并非传言，转嫁一语识破共军机密。港媒话上海防疫变化将影响20大人事报告。港专家袁国勇建议夏季逐步解除防疫措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3月17号宣布，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8号通电话。白宫声明指出，拜登和习近平会谈是为了保持美国、中国之间开放沟通渠道而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到时两人将针对俄乌战争和美中竞争等议题进行讨论。18号举行的电话会谈将是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自去年11月中旬之后的再次会谈，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两人首次就俄乌局势交换意见。另外有西方官员和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向 CNN 透露，美方掌握的消息表明，中国已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不过中方至今矢口否认。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日前更投书华盛顿邮报，指称相关指控是假消息。外界预料听日的通话亦会谈论这件事。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已经3星期，外界同步关心中共态度，美方亦频频呼吁中共加入对俄罗斯制裁行列，或者是承诺不对俄罗斯伸出援手，但中共官方立场始终暧昧不明，一直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美国官员多次发出警告，若协助俄罗斯将面临后果，但北京并未因此而改变立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3月14号刚刚在罗马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长达7小时的对话，触及一系列包括美中竞争、俄乌情势、北韩局势升级、中共在台湾海峡挑衅行为在内的多个议题。苏利文曾向中方发出警告，指中共可能会因为支持俄罗斯而面临后果。早前的3月8号，习近平和德法两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晤时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愿意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时各方需要和国际社会一起发挥积极作用。德法就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给和平一个机会。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新一轮和谈。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6号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指出，双方已订了一份15点的和平条约，要求乌克兰承诺永远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地位，但可以寻求美国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俄军停火和撤军。谈判已经有重大进展。报道指出，俄乌谈判代表星期一14号第一次谈判这份协议的完整版本，条约包括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境内不部署外国军事基地或武器，承诺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俄罗斯，承认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是独立国家，保障乌克兰人讲俄语的权利等。若几乎同意上述条件，俄军将停止攻击乌克兰和撤军，几乎亦可以寻求美国、英国、土耳其等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知情官员表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性质和莫斯科的接受程度，以及克里米亚问题是达成和平协议的重大障碍。乌克兰官员亦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完全有意签和约，亦或只是争取时间重整军力再进攻，强调谈判可能是伎俩和烟幕，乌方需要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签和约。俄罗斯消息人士则指出，如果上述协议成事， 双方都能够宣称胜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里亚克讲明，任何协议必须列明俄军撤出2月24号侵乌后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即亚速海和黑海沿岸的南部地区，和首都基辅以东和以北的地区。拒绝完现在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欧洲安全体系，更揶揄北约在重大战争发生时却袖手旁观。基辅已提出乌克兰模式的安全保障，要求立即和合法地验证数个国家作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国，乌克兰亦会保留军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近日流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考虑在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以帮助自己三度连任。不过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攻台的机会已经消失。而台湾专家表示，中共军队目前仲不具备攻台的能力。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16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析师根据情报撰写的一份报告，在3月10号被俄罗斯人权团体 Gulagunet 的负责人奥塞奇金在念书上公开。该报告说，习近平原定在今年秋天进犯台湾。报告披露，习近平为了取得小胜利，以便自己实现三度连任，曾考虑在今年秋天全面侵犯台湾。不过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后，中共已失去了攻台的机会。报告说，美国目前可以借俄罗斯局势威慑习近平，而习近平的政敌则将取得反击习近平的有利条件。自由亚洲话，虽然目前外界仍在讨论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是曾获欧洲调查新闻奖的调查记者格罗扎夫 Crystal Grozith 在推特上表示，他将报告的内容发送给两名前任和现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两人都说毫无疑问这个是他们的同事写的。这个报告被曝光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3月16号回应说，不确定上述文件是否属实，无论中共是否攻击台湾，台湾都将随时随地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台湾国防部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斯宾认为，这份报告很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泄的文件，或者习近平真有计划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武力犯台。不过鲁斯宾认为，根据他长期关注的俄罗斯对台海战争的分析来看，俄军主流并不认为中共军队目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他表示，这份披露的文件并不代表俄罗斯政府真正的情报判断。从军事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份非常业余、完全不合格的报告。中国大陆面临近两年来最严重的 COVID-19 新冠状疫情，防疫政策亦作出首次的调整。港媒分析，其中上海防疫的转折对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影响深远。香港明报今日刊发专文表示，疫情爆发两年来，上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未曾进行全民检测的一线大城市。虽然中国大陆对外航班多数以上海作为第一航点，但上海之前一直未曾发生重大疫情，不单止没有封城，就连大范围的社区封闭都未曾试过。上海的疫情防控成为中国的一个神话。但是这一波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来袭之下，上海的固若金汤亦被破除防御，本土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超过1000，并波及江苏、安徽等邻近省份。文章提到，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去年曾赞成与病毒共存，却因此引发争议，背后则被视为获得上海官方支持。这次防疫爆发，上海至今并没有任何级别官员被问责。相应之下，广东因为东莞一个看守所爆发疫情，包括省公安厅副厅长在内的6名官员第一时间就被撤职。 分析指出，好似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李强比李希年轻3年，并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嘅时候担任省委秘书长，曾经系习近平嘅大管家，被视为浙江新军核心人物。近年不时传出佢将喺20大更上一层楼，晋升政治局常委，甚至接任总理嘅消息。文章话，上海近年获中央授权喺超大型城市管理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喺抗疫方面似乎亦网开一面。李强系借机为中国大陆抗疫政策转变做先行者，或者系成为动态清零嘅牺牲者，对20大人事布局影响深远。目前距离预计秋天登场嘅中共20大仲有半年多，现任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依照以往政治局委员不成文嘅7上8下、67岁可连任、68岁就要退休嘅年龄规定，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埋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将喺20大卸任。香港从中国新年前夕一直施行严格的防疫措施，针对第五波新冠状病毒疫情大爆发，有港大专家建议，如果香港中共病毒疫苗接种率超过95%，争取在夏天恢复正常活动。特首林郑月娥亦表示，港人的容忍力下降，透露有检讨空间。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施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好多经济活动停顿，市面一片萧条。近日连港人少数的郊野活动，去泳滩游水、晒太阳都被禁止。本身是政府专家的港大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临床助理教授薛达、名誉临床副教授龙振邦星期四17号在报章撰文，指第五波疫情似乎在3月4号已经到达高峰，逐渐平稳，但即使走势向下，每日数千宗确诊仍会持续几个月，因此有必要实行一些缓解措施。他们建议港府必须尽快向市民公布本港复常计划和路线图，令到公众对香港重拾信心和希望。文章指，若香港接种率超过 95%，有条件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学校和表列处所都要使用疫苗通行证，争取在夏季复常。袁国勇其后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夏天，当温度很高的时候，病毒在环境生存时间很短，加上身体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通常没那么猛烈，动物实验做得很清楚，在冬天的时候会放出很多病毒，若比夏天的病毒多10倍，以及肺部炎症反应轻微很多，所以现在必须准备好7月接种齐针数，科兴要打3针，伏必泰起码2针。他同时指出，无需坚持将所有的轻症者送入社区隔离设施，并尽早恢复国际航班，令完成接种的商务旅客来港及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更能好似新加坡一样逐渐复常。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